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天地万有的造物主，生命的本体，我们感谢你。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都是你用自己的爱来召聚我们。你要对我们说话，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你要向我们显明你在这个时代的旨意，让我们可以行在你的祝福当中，让我们可以活出你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可以活出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人生的尊贵，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求你去掉我们一切的昏睡，也求你加添我自己的力量，让我可以来传讲来自你的声音，来自你的信息。我们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讲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一节到十七节，题目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印象，人是很喜欢算命的。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村里面有一天去了一个算命的，去了一个相面的，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去算命。我记得当时给我算的是将来我能够成为工人，吃国库粮。我听了以后非常的高兴，然后也给我算我未来的太太会非常的漂亮，我也非常的高兴，感谢神哈，最后这一个成就了。我就在想，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关心自己的未来？我们为什么会对算命这么感兴趣？所以我能想到的原因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关心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就很想知道。那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非常想有好的未来，我们对未来都充满了憧憬，都充满了向往。我记得我小时候读小学课本的时候，说有一个小朋友叫丁丁，然后做了一个梦，醒来以后就发现到了两千年了，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家门口的这个草场上停了一个飞机。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文章，我也觉得是未来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憧憬。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对未来很感兴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未来的不确定，第二个我们都想有个好的未来，第三个就是我们人活着一些不好的事情都会发生，那我们就会担心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我该怎么办。所以说我们对未来的事情实际上是非常感兴趣的。那问题就在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不要对我们未来的事情感兴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不要了解我们的未来？我们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是我们的身份。那圣经上也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每个人在上帝的创造里面都是独特的，每一个人上帝都有特别的托付，这个特别的托付是别人不能够替代的。每个人上帝都有他的旨意在他的身上，那如果我们不了解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的话，我们有可能就白白的浪费神给我们的人生，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去旅行，没有去了解上帝的旨意，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所以说作为基督徒，我觉得我们更当需要了解我们的身份，我们的道路和方向，还有我们前面的命运。尤其当我们的人生碰见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更需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前途和方向是什么，我们最终的命运是什么。我记得当时看过一个见证，说一个神学生他的婚姻出现了问题，他去找咨询，那当时咨询的牧师就来见他，他们夫妻两个就问了这个牧师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婚姻还有可能回到刚结婚那个状态吗？那这个牧师就说不可能了。他们一开始就听了就很失望。那后来这个牧师是说，不可能再回到起初的状态的，只有可能比以前更好。所以当我们的人生，当我们的婚姻，当我们的家庭，当我们的工作，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碰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怎么来处理，我们怎么来面对？我是觉得人有时候是不容易在困难里面知道自己的身份、道路方向和命运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像两个人 走到一个独木桥上一样，两个人走到一个独木桥，除非一个人先让，另外一个人才能过去，但是两个人都不让，就僵在那里。那在旁观者看来，两个人非常的不 make sense， 你就让一下，两个人就都过去了嘛。但是两个人就是不让，就一直在那边顶着。当我们去这么去嘲笑别人的时候，实际上当我们真的在桥上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也不会让，因为这是人的本性。我们为什么觉得你需要让？因为我们没有在其中。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独木桥上相碰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道路方向和我们的命运，我们就在那边僵持起来了。实际上在婚姻里面，在工作当中，在教会里面，大家碰到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进入这样的一种状态，就像两个人在独木桥上一样，在别人看来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两个人就是觉得应当是这样，他不让我就不让，两个人就一直在那边僵持着。所以说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在困难里面更需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道路方向，还有我们的命运。我们的身份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道路和方向就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来洗净，那我们的命运就是在永生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永远的与神同在，来敬拜神。那这一点如果把它放在一个末后的时代，那尤其重要，因为末后的时代更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像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那四匹马一样。这四匹马实际上就是人类欲望、骄傲、贪婪和占有的历史，因为人征服的欲望，所以就带来了战争，因为战争就带来了饥荒，因为战争和饥荒就带来了很大的死亡，所以这也是人类自我毁灭的历史，也是上帝来惩罚罪恶、公义审判的历史。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欲望对世界不良的影响的时候，实际上最重要的对基督徒的一个影响是在第五印，那就是寻道者，就是因为人的欲望、征服、骄傲、贪婪和因之而产生的战争、饥荒，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人会因为信仰而放弃自己的生命。我们目前可能在美国可能感受不到这样的一个紧迫性，因为美国毕竟还是一个基督徒很多的国家，那美国毕竟是一个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国家相对来讲，但是实际上据有人统计，现在每年殉道的宣教士比世界上历史上任何一年都要多，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成为穆斯林的国家，成为其他信仰的国家，而且基督徒的人数也非常的多，派出去的宣教士也非常的多，所以说真正在宣教工厂上做殉道者的人也比历史上任何一年都要多。所以在美国我们可能感受不到这种人类的罪恶、这种欲望、贪婪、占有和这种属灵的征战对我们的影响，但是每年有很多的宣教士都在宣教的工厂上因着信仰、因着去服侍别人、因着要把福音传给别人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说当我们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实际上也是不信耶稣的人迫害基督徒的历史，是神的儿女因为自己的信仰而遭受迫害的历史，那这样的历史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现今也是这样。那但愿借着今天的经文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知道我们明确我们的身份、我们的道路和方向，还有我们的命运。尤其是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有的人有重担，有的人有前途的不确定性，我们可能不知道，但是上帝会知道。但愿上帝借着今天他自己的话来安慰我们，来鼓励我们，来让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把经文读一遍，经文比较长哈，我们我读一段，弟兄姐妹读一段。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看见一个
五位天使从日出地上，拿着五卷的印，他有向那得到权柄能伤害地与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
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亚舍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拿西支派中有12,000。
西缅支派中有多少二千？利未支派中有多少二千？撒迦支派中有多少二千？
西布伦支派中有一万二千，约瑟支派中有一万二千，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有一万二千。
此后我观看，这里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王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珠束之柄，大声喊着说：“愿你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从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
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大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
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引他们到生命水的泉边，圣言必擦去他们。
好，谢谢大家，请坐。那这一章的经文虽然比较的长，但是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一节到第八节，主要是讲十四万四千人受印。那第二部分是第九节到第十七节，讲到天上的敬拜。那我们先看第一节，看到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那地的四角是指地的所有的地方，也就是说有四位天使，他们执掌天气，让风或者让不好的天气不来伤害地、海和树。那地和海就是一个空间，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空间。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讲到树呢？树是生命的象征，树是代表绿色。当一个地和一个海没有任何的绿色的时候，那是一个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在上帝的主权里面，最后上帝的审判有一定的时间，他不让那四位天使做这样的事情。那作者又看见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到权柄能伤害地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狱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那这边又有另外一位天使，他从日出之地上来。那日出之地大概是指神所在的地方，或者说神的祝福的来源。就像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一样，神在东方建了一个园子叫伊甸园。那以西结书讲到神是从东方来的，那启示录第十六章的第十二节也是讲的众王是从东方来的。所以日出之地大概可以告诉我们上帝的祝福来源的地方。那这边关键是到底什么是印。我们在第六章讲到羔羊揭开了七印，那这边又讲到印要印到人的身上，那到底什么是印？那印有一个简单的连接，就是圣经里面经常把圣灵比喻成印，像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神用印印了我们，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还有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十三节和十四节，我们是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也就是圣灵是基督徒的一个印记，那这个印记就表示我们属于上帝，神的工作、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连结。但是我们仔细看启示录第七章的上下文的时候，我们相信
这边的印有可能不仅仅是指圣灵，更是指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归属，或者说神在末后的时代对我们的保护和赐给我们的权柄。那就像彼得前书所讲的那样，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我们有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份，那我们是属于上帝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的20节和21节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让我们的身体和他一样的复活。所以这个印可能不仅仅是指圣灵，乃是指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和我们的归属，我们是属于上帝的。那这样的身份在启示录里面特别的提到，是指神的众仆人。就这的身份在启示录强调的是仆人的这一个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是不是神的仆人？每一个人是不是神的仆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能用各种各样的术语来表达来基督徒，有人说是基督徒、信徒、门徒、同工、仆人或者殉道者，那这些是不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可能有人说我只是做一个信徒就可以，做一个基督徒就可以了，不需要做一个门徒，那我也不愿意去服侍，那我更不可能成为一个殉道者。那有没有人可能会做这样的区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宗教改革，大概1500几几年的时候，宗教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点，除了唯独恩典、唯独圣经之外，就是信徒皆祭司，就是反对有神职人员和普通信徒的这样的一个区分。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信徒、是门徒、是同工、是神的仆人，也是一个殉道者。如果一个基督徒他只是一个信徒而不是一个门徒，不是一个同工，不是神的仆人的话，不是殉道者的话，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信徒，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虽然在不同的岗位上以不同的恩赐、以不同的方式来服侍上帝，但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所服侍者是同一位上帝，我们人人是平等的。所以这一点我们是需要去认识的，就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仆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平等的，这边不再分三六九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上帝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人都是平等的，我们堕落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变得不平等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堕落的一个结果就是人就变得不平等了。那如果我们救恩还让我们更加的不平等的话，那这样的救恩就与我们救恩的本意背道而驰了。如果在教会里面再分三六九等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得救呢？所以这个平等的观念是基督徒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们人活着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从这点上讲，我们也否认了我们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得救的可能性。那什么叫做靠着行为来得救？靠着道德来得救？靠着善良的行为来得救呢？那必然会导致那有的人道德高尚，那有的人道德不够高尚，有的人特别的能力和精力，有的人就没有。那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人和人还是不平等的。那如果人在得救的过程当中还是不平等的，那叫得救吗？所以说因为平等的这个观念，我们也坚定的相信只有恩典才能够让我们得救，因为在恩典面前人人是平等的。当我们强调行为的时候，那人就变得不平等了，那有的人可能就比别人高一级。就像国内我听说有的异端一样，他们有非常非常这个严厉的等级制度，就是说这个教派的头那就是像皇上一样，那一言九鼎，那别人对他来讲就是仆人。所以这样的话就违背了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本意，我们堕落的根源、堕落的结果就是不平等。我们如果真的得救的话，我们一定要强调我们都是平等的上帝的儿女，那每一个人都是门徒、都是同工、都是仆人、都是上帝的殉道者。所以这个仆人强调的是什么呢？强调的是我们对神的顺服， 这个顺服是我们目前的社会所欠缺的一个概念，因为现在没有一个人是另外一个人的仆人的。我相信仆人在圣经写成的那个时代，公元一世纪左右，人是比较容易明白的，因为那个时候奴隶制度还是比较普遍的。那目前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每个人都是自主的，我们理解什么是仆人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那仆人就是属于他的主人，从规律上讲，另外一点，他要完全顺服于他的主人，他的主人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所以启示录这边强调我们基督徒的身份的时候，特别强调了我们仆人的身份，就是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上帝。那一个基督徒的伟大，不在乎他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乃在乎他顺服不顺服上帝。如果基督徒顺服上帝做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很小，在上帝看来也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顺服上帝去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在上帝看来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我相信这一点哈，对于做老板的像志宏哈，可能有比较深的体会。那一个做老板的，他有一个下属，他以为怎么好就怎么做，那老板让他做的事情他不去做，他就做他以为好他喜欢的事情，他做的再好那老板也不会喜欢，因为他做的不是老板让他去做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仆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要顺服。那一个普普通通的姐妹在家里面做普普通通的家务，只要是上帝的呼召，只要是对家庭有益处，只要是神的带领，可能比一个在外面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做轰轰烈烈的事情但不是上帝的旨意还要有价值。那这就是圣经里面的价值观，圣经里面的价值不在乎我们所做的事情的大小，乃在乎我们对上帝的顺服，乃在乎我们的心态，乃在乎我们里面的谦卑。那上帝是万能的，他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他不需要我们去为他做事情，他自己可以做到，他要的是我们对他的信心，他要的是我们对他的顺服。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他说什么叫为主做工，为主做工就是为主能够不做工，当主不让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可以不做。所以耶稣是这么回答犹太人的，犹太人问他我们做什么才能够算做神的工呢，那耶稣说你们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的。如果没有在神面前的顺服，我们所做的一切在神看来不仅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是 evil 的，而且是不蒙神喜悦的。从这点上讲，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殉道者，我们不见得像有的宣教士那样在异国他乡因为福音的缘故献上自己的生命，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家里面，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舍己，我们可以顺服上帝，我们可以去掉自己的意思，我们可以不按自己以为好的方式来做自己以为好的事情，那这就是一个殉道者了。所以说启示录这边讲到受印的时候，特别的讲到神仆人的这么一个身份，特别的强调我们对上帝的顺服。那另外一个方面，启示录这边讲到受印的时候，不仅仅是讲到我们的身份，而讲到我们的身份在末后的时代，在苦难来临的时候和我们的关系。就像第八章的第13节所讲的，祸灾祸灾，你们住在地上的民，这个地方是指不信上帝的人，不跟从耶稣的人。那这样的祸，这样上帝的愤怒只会临到住在地上的民，就是不信耶稣不跟从耶稣的人。那一个信耶稣的人就免于这样上帝的愤怒。所以第9章第3节第4节说，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就当上帝愤怒的大日来临的时候，那些有上帝印记的人，他们是免于这样上帝的愤怒的。这也很像以西结书里面的第9章第3节到第6节我们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这一段经文。那我读第1段和第3段，弟兄姐妹读第2段。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只是叹息哀哭的人，画记号在额上。
我耳中听见他对西人说，要自己拿走遍全城，以心杀，以为也要不行，也要不行，要
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去。好，谢谢大家，请坐。所以这边如果我们看以西结书的时候，也是讲到上帝最后愤怒的审判来临的时候，神对属于他的子民的特别的保护。那这个地方特别需要小心的是做长老的哈，因为是从殿前的长老开始，牧师也属于长老哈。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就要受上帝的印。那第四节就讲到受印的数目有144,000，而且是以色列人各支派中的。所以这边就有一个问题，这个以色列各支派是指的旧约里面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呢，还是指的基督徒？那圣经里面在很多的地方，像马太福音19:28，罗马书2:29，加拉太书3:29，6:16，还有腓立比书3:3，都讲到教会和以色列的联系，教会承担了以色列作为神选民的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这个地方这是第一个可能性，有可能是指教会。第二个，我们看启示录的整体的时候，启示录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没有再做这样的区分，就是区分教会和以色列。而且启示录讲到所有的试探、试炼、苦难，还有属灵的征战，都是针对教会的整体来讲的。所以说一般来讲，很多的人认为这边以色列的各支派不再是指旧约的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乃是指教会，乃是指基督徒，乃是指神的选民。如果我们看第二段的时候，第七章的第二段9:17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明显，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地方是讲的地上所发生的事情。第一节到第8，那第9到第17呢，就讲了天上的对应，也就是从各国各方各族各民神所救赎来的人。所以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以色列不是指旧约的以色列，乃是指新约的教会或者神的选民。那我们看一看受印的这十二个支派，有犹大和流便加德这么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有12,000，加起来是144,000。那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数目，那1,000×12再乘上12，都是指完整，是指上帝完整、完美、完全的救恩的计划。那这个地方让大家比较费解的是它的顺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顺序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0次，没有一次是一样的，就每一个 list 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一般来讲，流便作为老大是排在前面的。这个地方为什么犹大排在前面呢？那很有可能5:5说到耶稣的时候，说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是大卫的根，因为弥赛亚是从犹大支派里面出来的。那这个地方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把犹大排在第一位。那另外就是加德、亚瑟、拿弗他利，还有但作为使女的孩子，雅各使女的孩子往往排在后面。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提前了呢？那一个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启示录特别强调外邦人接受了福音，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假的亚瑟、拿弗塔利可能是代表外邦人在神救恩当中的计划和地位。那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地方没有看到单支派，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十二个支派呢，如果约瑟算一个支派的话，那就包括利未支派，正好十二个。如果利未不算的话，因为利未是服侍神的，所以他一般不算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所以那就只剩下11了。那怎么办呢？一般是约瑟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拿西，一个叫以法莲，因为约瑟在雅各的祝福里面，他代替流便成了长子，所以他继承了方分的产业。那他的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都算为雅各的儿子。那如果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都算进去的话，一般来讲利未不会被算进去，但是这个地方利未却被算了进去，那就是说十二个支派就少了一个。那少了哪个支派呢？就是少了单支派。那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单支派呢？那一个很有可能的原因，就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像利未记24:11，士师记的18，还有列王记上12，讲到单支派拜偶像的问题。单支派拜偶像的问题，那尤其是士师记18，如果大家读圣经的时候，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说单支派 他们打着上帝的名义去做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他们还以为这是上帝的带领，因为凡事顺利，但是顺利的去做一件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把另外一个村庄，神没有让他们去灭，也不属于他们的产业，他们把那个村庄的人全部给灭绝了。他们本来是在南面的他们的产业，结果他就跑到北面去了。后来耶罗波安王又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金牛犊，说单支派往往是和拜偶像连在一起的。那启示录里面最控告最痛恨的事情就是拜偶像，说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原因单支派没有被列在这里。那这个地方约瑟也就代替了马纳西，很有可能是因为像弥数记第一章第32节到34节那讲到马纳西和以法莲的时候也讲到了约瑟，所以这是我们看这十二个支派的第一个是顺序非常的独特，他强调外邦人。第二个，这十二个支派里面没有了单支派，因为他们拜偶像，而且拜得很严重，所以很有可能在上帝永恒的计划里面，单他没有占有这么一个地位。所以这是十二个支派，这是第一节到第八节，就地上受印的人有144,000人。那我们现在看第九节到第十七节，就讲天上的敬拜。那有很多的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穿着白衣，手拿棕树枝。那白衣是指什么呢？洁净是吧？尊贵、地位、得胜，是指我们在神面前，神对我们的悦纳，也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在行为上表达出来的、实现出来的、符合上帝公义的这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那棕树枝呢，是代表了喜乐和得胜，所以说天上的敬拜是一个很喜乐、很得胜的这么一个场面。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敬拜，是人的敬拜。那第十一节和十二节是天使的敬拜，所以说这边有两首的敬拜的诗歌，如果加上第四章和第五章的话，一共有7首的敬拜的诗歌。第十二节讲到敬拜的时候讲了7个方面哈，如果我们数一数的话，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和大力，一共是7个方面。7在圣经里面表达一种完美或者完全，表达了天使和人对上帝完美的敬拜。那这些人是谁呢？那十三节长老就问作者，然后长老在14节回答，他们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从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而且洗白净了。我们的和合本里面把这个地方翻成一个动作哈，实际上在原文里面是两个动作，第一个是洗，第二个不仅仅是要洗，而且要洗白净，像我们基督徒信一样，不仅仅是要信，而且要信完全，不仅仅是要信，而且要行为的表现。他们有3个方面，第一个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第二个是洗，第三个是洗白净，这是他们要走的道路。那他们最终的结局呢，就是要侍奉神，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是不栽基不栽棵，第三个是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侍奉神是指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栽基不栽棵是指我们内在的一种完全。我们现在的人，我们里面会有疾病，会有痛苦，会有低落，会有 frustration， 这是我们内在的不完全。我们不仅有内在的苦难，我们有外在的苦难，日头和炎热现在也会伤害我们，这个地方是表示各种各样的外界的苦难。所以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那基督徒最终的结局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完全的合一，我们里面不再有痛苦，我们外面也不再有痛苦。那上帝会用他的帐幕来复辟我们，宝座中的羔羊也要牧养我们。所以简单的讲，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144,000人来受印，第九节到第十七节是讲了天上的敬拜。那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现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是同一批人。那九节到第十一节是将来和天上所发生的事情。那一个人他怎么才能够现在地上受印，将来在天上参与对上帝的敬拜呢？他就是要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 所以说我们综合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大概告诉我们这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个是我们的身份，就是神的仆人的身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道路和方向，就是现在在地上要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结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盼望，就是将来可以参与在天上的敬拜。我们的未来不是现在地上的成功顺利幸福或者是健康，而是天上的敬拜啊。这是这段经文上帝要给我们所讲的话。我相信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道路和方向还有未来的命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记得有一位宣教士，他到非洲去宣教，那据说那是很多年前了。据说他回来的时候正好给一个酋长一同坐船来到美国，结果来到美国的时候，这个酋长因为他是正直的来往，就受到了很高级别的欢迎。那这个宣教士就没有人理他，这个宣教士当时就感到很低落啊。如果我们不是这个宣教士的话，可能比较难体会他当时的低落。他可能为主付出了很多，他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他可能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但是到岸上的时候没有人来理他，所以他当时就非常的懊恼。但是上帝就用声音，圣灵的声音对他讲，他说你不要忘了你的身份，你是我的仆人，你的荣耀不在这个地上，你的价值也不在这个地方，你的未来和盼望是将来在天上的敬拜。所以这一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和第六章来结合的时候，那前面的四印就讲了罪人的道路，他们要征服，他们要征战。那第五印就是讲了殉道者的道路，第六印是讲了罪人的结局，中间的这个插曲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是讲了殉道者的结局。所以说这一章哈也间接的回答了第六章所提出的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殉道者所提出的问题，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神终会有一天会审判地上的流血的冤。那另外一个就是回答了罪人所提出的问题，当神的愤怒来临的时候，当羔羊的愤怒来临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只有那些受了神的印参与天上敬拜的人才能够站立得住。所以说前面这四印，这四匹马就表达了世界的主流。那人在追求什么东西？人就是在追求征服、占有、名利、色情。那这样的追求对自己造成伤害，对别人也造成伤害。那在这样的一个追求当中，我们基督徒经常走的道路就是殉道者的道路。我们要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不一样的，那世界的结局就是第六印。当上帝的愤怒来临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那我们殉道者将来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我们参与天上的敬拜，我们永远与我们的上帝同在。所以说我们的身份是神的仆人，我们的道路和方向是现在在地上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那我们的命运未来就是将来在天上的敬拜。那我们现在就重点讲一下，到底什么叫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我相信第一个方面是指我们的信心和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每一个认罪悔改的人，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第九节所讲的那样，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这是信仰的第一条腿，我们的信仰有两条腿，另外一条腿就是我们的行为和成长。那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在行为上一定会对我们的信心、对上帝的恩典有所表达。我们的基督徒是一个成长的生命，我相信这两点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信心还是我们的行为。我记得上一次我讲过，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一个晚上没有睡觉， 然后到了大概八九点才睡，睡到十二点，然后用一个小时赶紧把道准备完，然后中间我也对我的太太和孩子发火，也把杯子给扔了。我讲完以后我就没有再讲我怎么来面对这件事情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来教会之前你跟你的配偶吵架，当你来教会之前你跟你的孩子在吵架，当我们在犯罪的时候我们怎么来面对我们的罪，尤其是在崇拜前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在那一天的上午十二点钟到一点钟我把道准备完的时候，在那样的一个疲惫里面，在那样的一个脾气里面，我能够站在这里面讲道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有声音会对我说，你这样的人还要去讲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碰见一些不合身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要来教会的时候，无论是我们里面的声音还是那恶者的声音，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今天还要去教会？说这个时候是需要我们的信心的，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有信心，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是不配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按照我自己的行为我不配站在这里来讲上帝的道的。我们能够来听上帝的道，能够来敬拜上帝，我能够站在这里讲的，那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都是需要信心和恩典的。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反试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简单的讲，我们可以这么看待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我这么看待我自己，我永远要比我想象的还要坏，我永远要比我自己想象的还要坏。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不了解我们自己有多么败坏，但是上帝了解我们，我们的败坏我们的犯罪会让我们很惊讶啊！我怎么是这样的人，或者我的配偶突然对我说你怎么是这样的人，我们都会对人的败坏会惊讶的，但是上帝不会惊讶。所以说我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挣扎，如果没有这样的软弱，如果没有这样的跌倒，只要我们存着一个谦卑认罪悔改的心，我们就可以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恰恰是在我们软弱跌倒灰心失望的时候，正是我们最需要上帝的时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来这边讲完道，听完讲道然后敬拜完了就结束了，那我要继续的为我刚才的软弱和跌倒我要祷告，我要找原因，我要想我怎么才能够改进。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不仅仅是信心和恩典，还有行为和成长，这是我们信心的两条腿，缺一不可，而且这两条腿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追求信心追求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了我们也要追求好的行为，我们追求成长。但是我们在追求成长追求行为的时候，尤其当我们碰到软弱失败和跌倒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那这两条腿信心和行为它不是互相否定的，而是互相肯定的。那我们以前哈这段时间非常的强调我们的行为，非常强调我们要成长，那我今天就稍微多讲一下，我们也要强调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我们得救是上帝的恩典。那有一天晚上哈，我记得大概很久以前了，我给我太太吵了架，那吵完架以后我就在那边睡不着，我就在想，哎呀这下子完了，我的太太肯定不给我过了，那不给我过怎么办呢？我就在想这个孩子该怎么弄呢，那我这个牧师也做不成了，因为牧师这个要是太太不给他过他就做不成了，如果我牧师做不成，我想我能做什么其他事情呢？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学点什么其他的东西。大家想到这个过程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那这个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根源就是我对我的婚姻失去了信心，或者说我对我所信的上帝失去了信心。因为没有这样的信心，我的行为我的思想就变得歪曲了，我后来就想我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就像亚伯拉罕那样，如果他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开始惧怕，因为他的惧怕他就出卖了他的太太。所以说我们人的信心如果没有的话，会导致我们在道德上的失落，会导致我们与神的隔绝。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要对我们的人生有信心，我们要对我们的教会有信心，我们要对我们的婚姻有信心，因为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教会都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有这样的盼望，因为有这样的力量，我们就可以积极地面对我们人生、教会、婚姻、工作里面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布什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他说信心是一种 伟大的道德的 value， 它可以让我们去持守一个高尚的、崇高的、超出我们自己的道德标准，可以让我们在碰到患难、碰到失败、碰不到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的前行。所以这就是信心的力量，这信心和行为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就是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的一个基本的理解，就是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要好的行为，我们要好的行为，但是我们得救还是上帝的恩典，我们得救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还是要追求好的行为，这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那具体来讲我们怎么来洗呢？所以这边我还是非常的强调这 ABC， 就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这三件事情，就是读经、祷告和聚会，这是我们和上帝一些基本的生命的连接，这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一些基本的方式。只有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才有可能用羔羊的血把我们的衣裳洗净，我们才有可能参与天上的敬拜。那除了这三点之外，我们还要可能读一些属灵的书籍。我记得有一个牧师送过一本书叫 Experiencing God 的那本书，他给我以后我就放在抽屉里面，就我就从来就没有去读它，也没有时间读。但是有一次在我情绪非常低落的时候，我在那边百无聊赖，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来摆脱那么一个低落的状态，那我就在那边坐着也什么也不能做，就拉开抽屉了，在抽屉里面我就看到了那本书，我大概用几天的时间就把它给读完了，然后因着这本书我也度过了那一次的难关。所以说属灵的书籍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设立图书馆，所以欢迎大家去那边去借书哈。就我们有时候圣经是比较干粮的东西，当我们信心比较软弱的时候，可能读圣经不一定能够读得进去，但是我们读一下其他的书的时候有可能能够读进去。那还有就是彼此带到，那最后我要讲的一点就是特别的聚会也非常的重要。那我记得我刚来北堂的时候，大概就是2009年，那年我到了大概到了10月份或者11月份，非常的疲惫。那后来我就给志宏长老商量，那就我就出去休一个星期的假，那我就去了多伦多一趟。那去多伦多呢，在体力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回来之后呢，我在灵里面我感到还是很低落。所以那一年的冬天呢，就参加了芝加哥的福音大会，我觉得那一次的福音大会对我非常的有帮助，就那次去多伦多是在体力上对我的一种复兴，那去芝加哥的生命期刊的福音大会是在灵里面的对我的一次坚固，所以我觉得那次非常的重要。那另外一次参加特会的经历本来不是我计划的，我有一次看一个片子就是 Chronicle of Narnia， 就是 C.S. 路易斯写的，那这本书第三集主要是讲属灵的征战的。那我们有时候讲到属灵的征战是比较模糊的，因为我们魔鬼是看不见的，我们不知道属灵的征战有多么的残酷，但是 Chronicle of Narnia 第三集就把属灵的征战讲得很直观，很容易让人理解。那他中就讲到，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会受到魔鬼的试探，那魔鬼会竭尽全力来摧毁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来怀疑神，让我们来远离神，让我们来爱世界，像彼得前书里面所讲的那样，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那么经常引用约翰福音10章第10节，说耶稣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大家还记得10章第10节前面还有一半是讲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说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真实的， 魔鬼会竭尽全力来摧毁我们的信心，来让我们最坏的梦想成为现实，让我们最害怕的事情成为真实，让我们来远离神、试探神、怀疑神和爱世界。所以说这个片子里面就是说，你要在你有能力的时候要事先做准备，因为当你软弱来临的时候，你就没有能力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了。所以因为看了 Chronicle of Narnia 那个片子，我就报名参加了一个特会。那真正当那个特会到期的时候，我已经不想去了，但是因为报了名了就不得不去。那去了之后我就发现对我帮助非常的大，并不见得说我听到了什么有用的信息，我听到了什么好的 point， 乃是那么一个属灵的气氛里面，我的灵可以在上帝面前可以重新活过来。所以说我们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参加特别的聚会。如果你尤其是没有参加过的弟兄姐妹，我是非常的鼓励去参加这样的特会，我们去充一下电就可以帮助我们度过一段时间。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的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解决的就是现在和今天这段时间我的难处。那这样的话参加一次特会就有很好的效果。所以今年年底在芝加哥仍然有芝加哥的基督徒大会，如果大家想参加的话，我是鼓励大家去哈。我有可能不去哈，因为我跟我太太商量，她说很困难，去三个孩子一起去的话比较困难。我是听赵哲姐妹和李慧姐妹说他们已经在开始报名，如果你们想了解报名的事情的话，可以找他们来联系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要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包括我们的信心，包括我们的行为，也包括我们一些具体的做法，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因为你知道我们的败坏。在这样一个与你隔绝的世界里面，在这样一个依然充满生老病死的世界里面啊，我们持守我们对你的信心，我们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你，我们爱人如己，走十字架的道路是何等的不容易。天父，实在是求你怜悯我们，尤其是让我们软弱的时候，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让我们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让我们虽然现在经历患难，但是我们可以受你的印，可以进入天上的敬拜，可以在新天新地里面永远的与你同在。因为这样的盼望，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继续的走在信心的道路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